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a sambuddhassa.
缘起的修法呢，能够让我们打破很多的这个邪见，这些呢，如果你在书上看呢，都会看得蛮清楚的，都有讲解。今天只是谈谈这个走向缘起修法的一些步骤、一些准备。最初的准备就是定力，第一件事要修缘起，要观照过去未来这种三世因缘、多世因缘。如果定力不足够，定力不足够呢，是没有能力观照的，而且呢，在观照的过程中呢，也需要运用到这个智慧之光。那么这个定力的培育呢，就是通常都是从其中一种资产入门都需要，就算是没有入到禅定，最低限度也要有很强的静心定才有可能修的。但是呢，一般上如果能够已经有静心定了，能够进一步的修到禅定，甚至四禅八定，然后种种业处修了一轮过后，那定力就会就会很强。那在这方面呢，根据我的研究，两方面呢，如果要在观照上很得力的话，两方面的工作要留意。第一，就是定力要强，就是如果能够入定，尽可能达到像八号禅师要求的连续入定3个小时的长时间，在四禅里面呢能够长，这是最好的。那么单单只是入定长久，对大部分来说，修行者来说已经足够，通常都足够。可是有些时候呢，有些人因为过去的那个天性的关系，天性的关系呢，可能造成他可以很容易掉入定力里面，很喜欢定，可是就是观照不太行，观一下就掉入定力，就几乎都不要做观照，有这样子的修行者，这些可能因为过去都是修定长时间，一直常常都在修定，喜欢修定，那么在修慧方面的所累积的波罗蜜有点欠缺。在这样的情形下怎么办呢？那不只是要培养定力的深度，而要培养有一种灵巧，新的灵巧。那么这个新的灵巧呢，有很多种方式能够培育起来。一个呢是当你在修32身分的时候，就是说当一个人成就了，比如说一个例子，其中一个普遍的入门是阿那巴那达到四禅，过后再去修32身分的时候，那你就观照，有32个，要越观越快，观照开始是按部就班，顺着那个很顺畅的次序，后来就越来越快，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可以顺着，然后内观外观，内观外观。这是我们最初开始让自己的心灵巧的时候，然后接下来就开始有换业处，白骨观也是内观外观，内观外 观呢，而且还入初禅呢。如果以不净观来讲，入初禅。然后过后就如果条件允许的，就修那个十片，然后修到八定。在那个时候呢，也会每一个定都会进一步的巩固。但是呢，巩固了过后，可以其实也可以善用那个食品的力量，来加强灵巧。这个是如果能够做一些跳场的训练，就是说可能没有照那十四自在的跳法了，那个可能也严谨一点。简单来跳法呢，就是比如说地片一二三四，然后继续修到八地五六七八，然后第二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这样子修。除了虚空片没有到八地以外，其他的都可以。所以这样子跳一轮，跳了几回过后，能够跳上心，慢慢也会灵巧。而另外一个也是让我们心很灵巧的是，如果我们修慈悲喜舍，尤其是那个我修很多各种方向，所以非常快速的要在快速的入禅，快速的散播，所以这也是能够让心灵巧的。所以定力要深，可是心灵巧的话，观照会好，比较容易观照，心那种适应性练达的那种能力也会强，它不只是有定力而已。所以这种训练有些时候，如果不愿意做的人想要快，有些时候反而慢，因为你基础工作没有做好，在观照的时候反而观得不够自信，不够深，不够强。可是如果能够这样子做的话，就会很好。定力能够在定那边下功夫的话，是很好。然后通过这样子的训练呢，几种让心慢慢更灵巧的方式，内观外观之类的，然后慢慢心开始就有那种比较成熟。那么最初你其实我们开始种下看过去式的种子，其实已经在我们在看禅枝的时候已经开始种下一点点了。因为当我们讲看禅枝，其实是看刚刚过去的心，因为你观照的时候已经出定，你是观照在定中，刚才在定中有的，所以一出定马上在看的时候，其实已经看过去，没有人看现在心的。现在心自己怎么看自己，就像我们自己想看自己的脸，是这样子。所以当我们讲观心，都是观过去心的，当然有观未来心了，观过去心基本上是观过去心的。当一般是当我们在讲，所以没有人没有看过去的经验，没有的，都有的，每一个人都有的。当你讲我看着起身心，我在观察自己的心，其实你正在观察过去的心。所以如果能够观察一刹那的过去的心，那么几百万世以前的都可能观到的，看这个定力的能力而已。所以接下来呢，就是在刚开始的时候呢，如果慢慢的走入那个设法的观照了，这个设业处明业处。那设业处呢，我们的人体有内这些，不管是一切的物质现象呢，这个我们佛教讲的物质现象包括光了，这也是属于物质现象。所有那种可以被知道但是他没有知道的能力的生灭因缘，基本上就是设法。明法就是有知道能力的，就是有心了，有情众生才有明法，这样。所以当修设法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设法基本上都是由小小的最小的单位设计组合而成，从最硬的钻石到最柔和的空气都有的，都是由无数的这个设法组合而成。而每一个设法呢，最小最少都有八个单位在里头的，地水火风色香味食宿，最少还有种种的设法。那这些设法生灭到非常的快，但是呢你怎么看得到呢？非常的快，有定力就可以，有智慧之光就可以，因为定力非常的殊胜。 我们不只是能够看到现在的设法，过去的设法都可以看到啊。到底这是整个奥妙的事情呢？啊，这个是不能想象的。其实一切发生过、生灭过的东西，都有它的记录，这样子都有的。所以你才可能知道过去时是什么事。可是那个是设法是可以灭了，可是它是可以很像在记录这样子，它可以找回来啊，知道哦是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嗯，这个修的时候就会明白，嗯，就会明白。然后设法有了设法的基础，观明法就比较容易。直接观明法，除非过去是修过吧，还是什么，要不然通常都是设法一种训练，从粗到细。出到息，然后在这个明色法的关照里头呢，还有关内外内外内外，越来越远越来越远，也是这也是另一个准备。那么在观这个明法的时候呢，特别是如果是观禅定明法的时候，其实都是在追回去入禅以前的那个过程，行入过那个过程，那都要看。其实在那个时候也是进一步的磨练自己看过去式的能力。其实你开始在走行路了，刚才已经入禅前嘛，入禅前的过程，你入禅已经触定了，触定了再找回去，其实能够这样子找回去，其实已经开始能够追溯回之前的，更有能力更明确的追溯回之前的那个心路，这样子给，那么就是已经过去了的，可是你找回那个记录，就来来去去再看，然后就从那边这种训练再进一步，到后来有内观外观，内观外观，而且要观到很自然很快速。很多人不明白，他们有些时候在这个阶段有谦虚也好什么也好，就是要慢慢看，我慢慢，人家用一个月修，我用两个月修，可是不是这样子的。有些时候他拖慢的时候呢，他反而在真正你有得到一种很自然的那种观照，他就是不是说什么东西放慢下来就好，他一开始的时候呢是慢慢的辨识啊，了解什么是设法，什么是明法啊。这个时候呢，这个阶段呢，好像是在看记录一样啊，就是看记录。可是到后来的时候，要达到真正明色分别观智的时候呢，他真的要一种很自然的观照，内外内外很自然的行云流水，要观到像行云流水这样子，才真正能够起我们所谓的明色分别观智。不然的话，如果只是停留在辨识，那你只是懂辨识而已。可是那个体会，那个观智的那个力量，在心里所升起的力量不强，只是达到辨识的效果。要记得，我们辨识，有些人头迷在辨识里头的时候呢，他说：“哇，这个很好，我知道这个，我知道。”可是不只是辨识，最终这一切为了什么？只是让我们看他的无常苦无我。所以这些辨识呢是准备工作啊，了解能够，而且呢也通过这种辨识啊，比如说那个色聚生多少代啊之类的东西，基本上呢也只是要给你一种信心确定啊，书本上这么写，我真的是这么体验，就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啊，它是要达到那种效果，哎，算，而且也是一种确定，确定你真的是有观到，也真的有看到啊，就是这样。但是最终呢，这些啊，你要看了你要知道它的要点在哪里，如果不知道要点在哪里，看这个过程中是不会起太大的作用。它的要点呢，就是要让你看得观照得够仔细，够仔细要达到什么破秘籍，因为你有那种密集性的东西的时候，它那个没有看到究竟真实法的时候，它还是比如说你开一个嘎啦巴，它那个密集破得不够，它效果不强。破秘籍产生的效果，就是当你看到很细很透彻的时候，那个心以后在看那个生灭的时候，才那个效果才会很渗透，那么才会真正的很强的那种厌离心放下的那种导向不生不灭的那个心才会强。所以这些准备工作是需要的。在这个阶段，有些人会觉得很苦闷，尤其是如果有些人有科学研究的性格的人就会很感兴趣，有些人没有科学研究性格的人就会觉得很闷，我知道这个做什么。有些人会很聪明的问自己，我知道这个做什么，我研究这个做什么，我只要看无常苦无我而已。可是 如果明白的学生，他就会知道哦，教导给我们这些跟着清净道路那样子教，他不是没有原因的，还是有原因的。所以当你这样明白的时候，你就会做得很有意义。同样的，就像看阿那巴那一样，如果你只是看呼吸，你觉得很闷，浪费时间，天天在那里看呼吸有什么好处？就是我知道那个呼吸进，我知道呼吸出，有什么好处？而且为什么要花这么长的时间，就三个月都在那边看呼吸进和呼吸出，或者是多久？如果你明白啊，这个东西是用借这个工具，这个很平凡的工具来让我培养定力，开发智慧之光，然后最后呢，能够看到世间内外的真实相，然后能够跳出苦海，能够打破所有的邪见、薄见等等。你知道这个是钥匙啊，你知道钥匙能够开那个保险那个宝箱，那么你就会在里面有无限的宝藏，那你对这个钥匙就会感兴趣，就会好好的守护它、照顾它。可是如果你不知道这个钥匙是什么，你看这是一个像一个小孩看到的时候，只是一个一只小小的铁。金属有什么好，放在口里咬咬一下也不知道那是做什么。所以同样的讲这些是要给大家明白哦，原来这个是要导向那个，那个是要导向那个，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它有作用。这些训练是准备工作，准备给你到后来做高难度的关照。所以如果你能够明白，你就会有那个心啊，觉得很有意思，然后才有那个心做下去的，才会做得仔细，如果做得不仔细就不好。所以这里要明白。好，那么当一个人在这样子关照的时候啊，在他开始已经学习追溯回去，看到究竟设法、究竟明法、究竟设法内外内外，然后这些他观的行云流水的时候，很顺畅的时候啊，像长江大浪一样一直鼓一直顺着绵绵不绝啊，其实那个时候明色这个分别字才真正的在心里起，看你就感真的可以感觉到它在起作用，一种净化作用，很自然的。你不要问他为什么，你自己经历你就会明白，它开始起作用。好，那么当这个心开始有这种观照力的时候，接下来就可以走向他已经。如果做了这样的定，这样的内外观照的时候，再看了这个名色分别，然后再做到行云流水的观照的时候，心很灵巧、很舒服、很好、很种种的条件都出来，心的力量都出来的时候，然后你就看过去式，它就不这么难。那么在观过去式开始有，当然可以，如果熟悉的自己从心流过程的比较自己，自己是找回过去，从追溯回去，就直接就可以做了。可是我们还是有，还是有教一个稳定的方法了。比如说你可以去佛前发一个愿，发愿的时候你知道你在做什么，你很清楚，很清楚知道你在做什么，知道当时做的时候，这么做的时候那个心境是怎么样，然后你等一下去打坐，如果思禅光片白片都好，然后从思禅出来，用了智慧之光，从这里就开始入门。那在这观的时候呢，当然有些人他想哇很遥远很难看，因为呢他的心呢在观照的时候他有一个距离，他觉得哇、哦、这个是在这心脏这边，把王啊这个门在这里，然后就这样子哇好像老远很远。其实观照没有远的，其实观照懂得观照的人，老远的地方他一观照的时候就是在面前，就是这么样。如果还有远的感觉，根本来就是不可能观的，你要本来就是如果不是定力的话根本不可能观的，有定力才可能观。那么有定力，如果是一百公里的东西，你可以看得到，那或者是那也没有可能，没有所谓的一千公里太远，只是定力够和不够而已，一样的道理，是不是？所以一样的东西，就是如果在这里观照的时候，觉得他一看的时候，通常呢，如果很自然的心，他就好像就在面前，那就对。可是有些人不是，他不经过这里入门，他就这样子凭空想象，那么我们不知道对还是不对，有可能有出差错。但是如果他一投入的时候一看如果心很自然一放开那个距离感，就是放开那个心理的那种那个我们讲心理的障碍的话，他就是很自然的，远的好近的好自己的好别人的好，他就是在面前，然后就从那边就看， 那看看过去的心啊，因为之前已经有那个经验了，就追溯回去啊。刚才可是从那个管道，刚才我打坐之前，我礼敬这个供养佛、拜佛、发愿啊，我就看就可以找回去。那找回去的时候可以查一下，确定一下。如果是刚才有喜悦吗？如果有喜悦，看见哎，是不是一样的啊？那个状态是不是一样啊？是，啊，就继续的追溯回去。那么在追溯的时候呢，基本上呢，我们如果是在画出来的时候呢，是画一条线，要画一条线，或者0000这样，哇，一粒这样，哇，心思。那有些人就讲，哇，我真的观到，哇，一粒一粒，我的心思就是一粒这样，哎，这个有问题啊。其实都在这里，当然也有人呢，他看到没有看到一粒啊，全都在这里啊，可是很紧张的，我看到的是一粒，他说不对，我看到没有一粒，我是不是看错？其实是看对了，他说是在这里。只是呢，有些时候呢，我们在看东西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心有一点记忆，对不对？我讲看过来，我有一点记忆在心里面，所以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心里还留着某种记忆，好像看过的东西好像就抛在脑后。好像抛在后面，所以有些时候这样子的时候，他就好像有一种，好像一个生灭了，一个，好像啊，这个就过去了，哎，这个就过去了，这个就过去了。那么，就好像这种情形，好像也是你坐在火车上，哇，这么紧张，一直向后跑，向后跑啊，可以有这种经验。其实他每一个刹那都是一样，都是这样，一直生灭。可是他好像记忆，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个很整齐的排法这样子，所以。不奇怪，有些人这样子，所以变成如果一个人啊，一旦能够这样子看得很顺畅的时候，很自然的时候，他就反而好，心里面好像是在心里你开始知道新的次序，那么一旦你熟悉那个新的次序，你就可以很容易的要去要回，看过去看回来，看过去看回来，啊，这个能力有点重要，因为你能够看过去看回来的时候呢。那么你要找临终最后的一个心路过程，最后一个死亡形式，你可以找到。为什么？其实你看这样子一弹指就有数不尽的心路心事生灭，那你要找到准准那一个，当然有人讲，哎，不可能，怎么可能这么快你还能够找到准准那一个？其实很简单，哎，因为我们的心来来去去可以找，因为那个节目在记录里面嘛，其实在记录里面，就像你在开记录在看，所以就是这样子看着过去看过去，然后通常过另一世是蛮明显的一个经验，通常投身都是一个蛮明显的经验，所以通常也会知道，找过去又回来，所以其实通常很蛮容易的，熟悉的人有定力的，一下子就找到那个最后的了。可是如果没有的话，你不确定一下子，哎，好像是，尤其是人跟人，有些人投身过人的时候，可能那个感觉上还是蛮不会太什么，那你就来来去去，就可以准确找到最后，然后最后一个心路过程都可以找出来。那么在那个时候呢，就开始要找了，要确定，到底有什么，有三种情形可能出现，业啊、业相啊、取相。也造业的那个过程，业相造业的时候可能出现的影响情形，那种状态那个情形浮现，去向是要投身到哪里，他就会比如说要投身到人呢，就可能是出母胎啊，要投身到兜率天呢，他就可能看到就天神呢真的来接你还是什么这样子的东西，那就是去向等等好的现象，要投射到地狱啊，可能火啊，地狱之火还是什么这样子，那么就可以找啊，清楚。那就在这样的时候呢，通常有些人也会出影像，有些出两个三个几个都有，那么出影像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哪一个是你，对不对？知道吗？很难知道，当然其实敏感的一看就知道那个是不是你，一看就知道，一看就知道是不是你的过去是，一看就知道，其实是很容易的，其实心有一种很强的，你曾经做过那个人，他一再出现的时候你就一看就心就会知道，但是呢有更明确的方式去很清楚的去确定是还是不是， 其实生生世世我们在轮回的时候，一世到一世，一世到一世，一世它其实在贯穿之中，它的我们的心流就像一条长河一直在流在流，它不是一个我。你看河有哪一条河天天都是一样的，它都是不同的水。所以有一个很有智慧的人讲，你从来没有踏进过同一条河两次，因为你每次踏下去都是另一那个水已经走掉了。我们讲的河是我们是指那个水嘛，它就走掉了。所以心也是一样，它一直生命生命生命，它不是一个自我。可是就是它不会这个人的心流跑到那个人的心流，你变成你造的业变成我来受，我造的业你来受，不会。感染会啊，牵扯会，牵扯跟你的变成我的，我的变成是两回事。这点呢，我之前讲了，可能你们不是很明白，也不要，但是往后有机会我们可以解释这一点。那么那个心流呢，从一个生命到一个生命，一个生命到生命，它其实是一串连绵不绝，没有停过，停你就涅槃了啦，没有停过的。所以它就是一个心流串在一起。所以很简单，所以看过去式的时候呢，我们基本上呢都是从心路过，这个心流那边走，这个就准确。如果只是坐在那边想，我顶了，我前世是什么？碰有的，有些人看看自己的脸，然后我知道有人他去讲人家的过去式，还这个啊，前世是细卡爪啊，四脚蛇，你看他的脸这样子有点像四脚蛇啊，要看。然后这个像什么？这像什么？全部是猜想的，不，他讲，他问自己，然后就出来了。可是这种东西呢，这种看猜想过去是，不管是自己也好，别人也好呢，这种像发梦一样的，不可靠。要真正掌握各个过去式的观法呢，要确定呢，从心入。所以这个训练，怎么那个心看从。这个早早就要开始学习了，从我们从定禅定出来就看，要看禅定性，然后过去的禅定性，然后再看入禅前的那个心路过程。这个在明法修法的时候已经在训练，然后到修这个过去式的时候呢，就是要开始找心，就会就从走心路过程了。那么有些人讲，我说一直这样生命，我怎么走呢？怎么找？好像就在一个地方，是生命生命生命生命。其实就是在这方面呢，就有一点。就看每个人的能力了。然后基本上呢，如果我们心里面很像会排的话，它一生命一过了，它就是过去过去过去过去，这样子的时候其实很容易的。你要看哪一个心路过程，你就好像走过去这样子的，很像一个好像是跟着这样子串过去的。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呢，它好像是我不懂怎么描述，可以说是很像走时光隧道也好，好像走一个管道也好。其实它虽然都是一直这样子生命，可是它好像诶，这个就跑过去跑过去，你其实可以走过去，你可以走过去，你可以走回来。它很像它有一个我们的心流，有一种一个排很整齐的排法，那你就可以跟着那个整齐的排法这样子去，这样子回，这样子去，这样子回，你就可以找到这一次跟那一次的之间那些准准确确的那个分界点，你都可以找到那个结成式死亡形式都可以找到。然后这样子过去的时候一串，然后如果不管什么影像出现，你还是要稳稳守住这个心路。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不守着这个心路，突然间出这个影像，对啊，出那个影像，你自己会搞混，哎，这个是我，这个是我。可是如果你走在心路，他跑不了，不管是哪一个人，什么影像，他必须要能够这个心路能够串在一起的。心路不能串在一起，那个不是你，那个不会是你。那么心路一串在一起，那么有些时候有些人只是看心的时候就什么影像都没看到，可是有些人要看看自己当时是什么啊，什么都可以。然后有一种情形就是可以稍微把自己的注意力稍微好像放大啊，感觉上就是涵盖广一点，然后就是说明色法都看，可是你知道很清楚的知道这个明法好像在一个行为这样子做，可是你整体你都知道啊，你都知道那个色法这样子就是看整体，可是很特别留意这个明法，就这样子一戳就是看过去。那么看过去的时候呢，看到那你就不难看到当时在过去是当你拥有这个心路过程的时候，那个身体是什么身体 男人啊女人啊天神啊什么都可以，嗯，都可以。其实我们的心很奥妙的，我们甚至可以走出来外面，好像从外在看自己这样子都可以的。心的能力不能不可思议，心是一个最不可思议的力量。今天我们看到 computer 的力量有些都不可思议，心比 computer 强得多。新的 memory 啊，比 computer 现在 computer 一个 chip 几个 video 在里头，一个小小的 chip 几个 video 可以放在里头，可以放几个小时的 video， 以前根本不能想象一个小小的一个。可是现在其实我们的心更不可思议，新的那个 memory 储藏力更不可思议。所以现在这样子，好，当这个整体这样子看的时候，这样子跟着去的时候，哇，就可以知道哦，当时你的人是什么，是什么，是什么。那通常呢，我们要注重的是临终那个无明爱去心也。但是呢，让我们初期的时候呢，通常根据我的观察了，好像如果是观过去是不是很难的人呢？有些时候。这样子一下子飘过去的话，可以飘很多事，然后一下子整体看完了，然后无明爱去看完了，然后做功课就很容易了。可是传统的做法是看了一次就停，就开始做完那个功课，关照那个因果关系，因果关系，因果，因果，因果，然后再看下一次，这样也可以啊。但是传统是这样子，是比较也可以稳当。可是如果有些人心很自在的看过去，一下一下子就这样子，而且能够掌握那个心路，你能够掌握这个心路的话，其实要看很多事都是蛮容易的一件事情，就经历过。难在哪里呢？一个可能性，定力不够。可是这个时候其实很少的，通常如果有个禅定的人怎么会定力不够？因为进行定的人都可能可以看得过，其实禅定的通常是不难的。那么可能心不灵巧，这是一点。不然就是心里的一种挂碍，你觉得哇这个很远，哇这个很久，你一想很远很久，心有距离的时候，它就很难了。啊，有人这样子，他关到我看到最第三次我已经推不下去了，很辛苦了，他就弹回来，突然间弹回这一次。这种情形一听我们就明白，通常是关的时候心有挂碍，好像是推着走，是推着走，这样子挤着过去。其实这个挤着过去是自己心里制造的一种障碍。这种障碍就好像我现在拿这个杯子，你看，哇，这个很，不然倒掉会倒掉，哇，抓得很紧，自己耗自己的力，自己制造阻力。要不然的话，你这很高兴的，这很自然的拿起来，没有阻力的。其实我们的心很多时候那个阻力是自己找给自己的。你找给自己的阻力的，没有阻力的，很多时候你轻飘飘，它就飘过去了。所以看过去是也不需要，需要说，有些人讲哇，我的市场不够力。其实有些时候不是说要很，要定力是要有定力，要有智慧之光，可是不是说一定要强到那种神通型的定力，不是的。其实它就这样子过去，它就过去了，这样子它就飘过去了。所以放下那个心理障碍，看看内外也是一样，看内外也不要想哇这个很远，哇很远很远很远很远，哇很难看到，哇以前我看到过那个，现在我看到加尔满都，哇很难很难看到，哇美国更难看到。如果你能够看到加尔满都，你看美国也是一样，就是在面前，怎么会那个人变更小了？本来就是在加尔满都已经小到不能小了，可是你都能够看到，然后你讲哇在美国更远更小，这个是笑话来的。就是能够看到就是能够看到，不能看到就是定力不够。可是你讲很小，没有小的这回事。你能够看到这么小，就可以看到这么大的，对不对？这加尔满都的人嘛，就是你能够看到这么小，能够把加尔满都的人看成这么小，你就可以看到很大了，一样的道理。所以是心理挂碍给我们觉得哇很小很小，哇很远很远，然后就推推推推了，又弹回来啊。有人这样子报告弹回来，这是过去的，不能再别位。所以其实遇到这种情形，你只要放开心里挂碍，不要紧张，也不要紧张，用一点时间慢慢飘过去，它就好像飘过去啊。可是跟着心路过程，它就稳稳的。这种情形跟游泳也是一样，不要像我游泳一样，也是跳下去，我很紧张，用很多力，就一两下子就耗过了，你就沉了，就没有力。不是不会游，是不会用力， 会有人看他们轻飘飘飘拍一下拍一下，会踏脚车也是一样一样，水色个关照也是一样，只要把心里挂碍放掉，这样飘过去，其实也不需要什么很神奇的定力，就这样子飘就可以看很多很多很多事。所以这点要留意，这是我们要特别留意的，如果在观观过去式。那么就这样子观过去的时候啊，无名爱取都要找，那么开始要找那个就在临终最后的那一个最后的一个行路过程里面呢，你就开始要找了。如果是浮现那个业相或者业呢，其实蛮清楚的，你知道你是什么业在决定你投生，蛮清楚的。知道是什么业决定你投生。他可是有些时候去向就是你要去的地方，出一个母胎。出一个母胎，你才知道你要知道你到底是什么样你投生。在这种情形是在那边的时候，我们的心很奇怪的，我们心有一种 search machine， 比谷歌还厉害的，你就问到底是什么，他就是砰，他就会去找，他就把他的业找出来。而且有些时候那个业也是，就算是有些时候过去造过的业，可是我们要准确，你就问到底几时造这个业，砰，他就找出来。其实心很奇怪，他就找出来。啊，那个时候在某个时候找那个业，那么你找出来的时候呢，通常有些时候简单的我们很容易就是哦，这个是哪一世的当时造下的几世，可是有些时候它可以是很相隔很多世以前的那个造下的业，现在这个时候在临终的时候成熟，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要确定一下，如果能够确定一下是比较好的，让你增强一个自己观照的自信信心，要不然以后观了过后自己心里面还是疑的，到底是不是的啊？那个就不好了。那么一找出来的时候呢，其实很简单，就在那个时候你一样的找回心路过程，追回来，就从那一个时候的心路过程再找回来，那再找回来的时候，有时候你会知道哦，其实已经相隔了几世，还是相隔一世，还是两世，还是五世，还是一百世，找回来逃不掉啊，通常是这样。所以这样子找，你就知道哦，那个时候照相这个业，那么照相那个业的时候呢，啊，围绕在周围，有些时候你会知道啊，有照那个业的时候，可能有贪爱啊，有什么等等，都可以知道。有些时候是因为心一贯性的那种心的倾向，也会让你，比如有些人倾向做女人啊，倾向男人啊，都会影响，影响那就是无名爱取，像倾向于投身什么。所以我们的心只要我们这样寻找一下问一下，其实那个心就会再找给你，以后你会发现只要问一问，其实很多东西心都会给你自己找出答案。越熟练的人，他越灵巧的人，他几乎心要找什么，他就在你那一辈子里面，他就跟你找出东西，很厉害的。我们的心的 search machine 很厉害的。所以那个时候呢，再找回来哦，你确定哦是几时几时造下什么业，造下的业是围绕在周围。其实有些时候，受那个他对那个无名爱取，等等。所以通常我是蛮强调，就是你知那个业，我想你最好是你要知道，你几时造成那个业。当然也有些人是临终的时候刚好造的啦，比如说如果是。临终的时候他念不啊，他知道他要死的，他在那边念不当扎浪个加密的嘛，你然后突然间三刚扎浪个加密他去世了啊，这个他带着这样子的业，他去世，他就刚好临终的时候那个能那带他去投生啊，这个是有的，不然很多人都是过去造下的啊，就找出来，找出来就找回来啊，就很清楚确定。那么当然其他的东西书本上都找得到，你们自己去看就会明白，书本上找得到的我们不讲了。那么看未来其实也是一样，只是过去不会变，未来可以变，因为你发一个愿，它未来就不看看看那个愿的力量有到强到什么程度，有些时候它未来就会改变。看未来基本上也是一样，你一旦会看过去的就看未来，因为路是一样的，我现在走过来再走过去还不是一样，就是这样。其实心一直都有一种能量的推演，很奇怪的，就是即使是还没有发生，它现有的所有的过去的业啊什么，它就是会 展现到未来，它只是还没有真正产生，可是它已经那个能量的那个推演，那个 projection 已经其实随时都可以找到的。所以就跟着这个性的推演，你就找到，其实未来性还没升起，可是这个推演就可以找到，哦，未来性。所以为什么佛陀可以知道啊，阿难啊，受戒啊，阿难尊者这一世一定会成阿罗汉啊，这是什么可以预言未来或者是什么，这些都是因为都是业的推演来的。那么就在心路过程里面，就在那个心路里面，就这样子看向未来，明天后天这样子看自己，看到自己死后在脱身等等，甚至还可以看到自己开悟的，如果是有足够的波罗蜜，可以看到自己真悟。那当然这个是另一件事的，不是说这个是自己真悟的那个过程，当然可能够看到自己将会真悟，可还是还没有真悟，是他只是那个推演。可是未来的那个真悟的心不是这样容易掌握，这样子那就看好，基本上过去未来真正在观照的时候用都是原理都是一样，但是呢看的时候呢却好像是现在在看好像是现在在看，所以还是八九八六，你还是在活在当下，你不是直取过去未来，不是不是直取过去未来那个才是活在过去。如果你读那个巴迪嘎拉达嘎达基本上佛陀是这么说的，因为直取，你如果不是直取过去五蕴，不是直取未来五蕴，只是在当明明了了分明在观照的时候，其实你也在活在当下，你在看好像就在现在发生这样子的，你就看看未来也是一样，只是未来会变。所以这个你这样子一看的时候，它就很清楚了，哦，是这样子看。然后当然也要找未来的无明来去，一直看到什么时候呢？看到自己不再投生。那么如果你看到自己不再投生，也是哎没有了，有些人哎我这一次完了，我两次就完了什么？那通常这种情形呢，我要。好，你讲你玩了那一次玩了，到底是看不下去呢，还是没有力量看下去呢，还是真的是玩了有些人讲哎，看看看，没有了那一次最后一次，那少做一点功课嘛，不要看这样的事。很简单，如果你真的确定你玩了，你再看回来，从那一个心路再找回来，找到现在有没有开悟有没有开悟，四个开悟过程有没有，不管它是怎样拼在一起，总之就是有四个开悟过程，有没有？而且，你还可以再查的，有些东西很感兴趣。第四次开悟过后，你再找，从那个时候再找下去，有没有贪嗔痴？这些都可以确定的，这是看未来可以确定。然后老师真的是确定，真的是开悟。那么那一次开悟，那一次没有了，不会再投生那你可以确定，是的。如果没有这样子的准确性，他确实有些时候可能自己看错，或者是自己的力量不够，没有看到下一次，不能够这样子。所以他整个情形是很明确的，整个看过去未来是很明确的东西来的，可是未来可以变，未来可以变。好，所以这样子看的时候呢，他已经在心里打下了很强的那个正见，没有因果的想法就根本不可能出现了，因为这些都是准确来讲每一个时刻我们造的那个因，有些怎么成果，那很细的，有些时候太细微的，有些时候在做只是做观察的人未必有这个能力去看到这个业这个果，未必。可是重点的都逃不了的，就是临终的时候冒出来的那个业带来的果报是很清楚的。所以在这方面来讲，不管你看多少次多少次，从来没有发生过冒出恶业会投生到好的地方的，所以冒出善业才可能投生好的地方的。所以这一次是做人的话，他前世他讲我临终的时候我想要杀人，最后一念是想要杀人，那你不可能在这里，不可能会在这里或者是什么，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恶念的不可能的，临终的讲我不可能的所以最后行 拜你头神做人做天神的业呢，都是三年，都是三年。好，就是这样子。所以当一个人这样子瓜人多事的时候，他就会对因果就很确定，善报恶恶报。这个善恶不是由谁来定，或者是喜欢这样子，这个对国家比较好，对社会比较好，不是的。这个善恶是自然界，有佛在没佛在，有佛宣布没佛宣布，它就是这样子。这个是属于，这种是属于善业，这种是属于恶业。为什么？很简单，这个善业它带来的果报是善的，恶业带来的果报是恶的。所以这个时候呢，那个心就会巩固，而且也不会有那种错见识，你变成我变成你，一个人变两个，两个变四个，这种东西没有发生。一个人投身变两个，两个化身，两个化身变四个化身，这种没有的。真正确定这样子看，当然有些人讲我是出两个出三个，然后化身可以化身很多个，先把一个那种化身是像周立盘这样子自己变一下，用神通变的，一个人变一千个，这种是可以。可是心流，生命的心流是不会一个变两个，他心流是这样子连续连绵不绝，一个这样子连绵不绝接下去，这点要明白。所以那个因果的那个承担，那个正见就会有，而且就在这个因果轮回里面，他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我的。好像你讲这个长江，这个长江很久了，几百亿年了，这是长江，它每一刹那都不同，还一直都在流，一直在流。可是你讲，没有现在的长江跟一千年前或者是昨天的长江不一样，它有那个连贯性。所以才会说那才有因果问题，就是说你造业你受果报。可是那个你是永恒不变的你吗？他不是，他一直在生灭，一直在生灭，一直在生灭，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主体可以抓着。他有他的那个因果的连贯性，可是他又不是一个永恒不变的灵魂的主体。这就是缘起。这就是缘起。他也不是宿命论，宿命论是你死残了。有这个就一定是未来一定会不能够变。可是缘起很特别的，你会发现到你现在转一下那个心念，你好好的去做，好好的累积，好好的去修行，你再看未来就变了。所以这个是缘起法，这是因果论。宿命论不是，宿命论是你根本不用浪费时间的，是怎样会开悟就开悟，不会开悟就是不会开悟，注定了。所以缘起带来的那种正见非常有力量，它给我们正面的看到，原来是这样。所以其他的通常到这个缘起阶段，什么邪见基本上都很容易就破除了。比如说有些人你很容易就会面对人家的问题，你就心里就了了分明。比如说有西洋人他们要问这个问题，人到底有没有意志，比如我们到底有没有这时候真的能够掌控自己，有没有一个意，就是说willpower 这样的，是有能不能人之门有一个这个意志，就是说我要这样子，我可以主宰我的生命，能不能真正主宰我的生命，能还是不能，你能主宰你的生命还是你不能主宰你的生命。好，这一类的问题你怎么回答？你讲不能，那你在做什么？你讲能，那你看有些东西你不能主宰。如果真正缘起智慧够深刻有体会的人，这个完全不是矛盾，轮回跟因果也没有矛盾。有些人讲我，你讲是谁在受因果，这是矛盾，这是文字上的矛盾，经念上它就没有矛盾，经念的时候就没有矛盾。所以有没有主宰者，自己能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能还是不能，其实你不是绝对的能，也不是绝对的不能，它就是缘起。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那么因缘具足它就能了，因缘不具足就不能。然后这个意志本身它也是有它的 因缘。你看有些人他天生意志力很强，是怎么来的？他过去累积那种决意波罗蜜。有些人意志力不强，一点受一点苦，他就是垮了，他就不能了，就粉碎他的意志力的，粉碎他的承诺了。哎，这样子人，他就是过去没有累积过意志，所以也不是一个我，它是一个因缘。所以所谓的意志也是一样，像佛的意志力很强了，因为佛修这个决意波罗蜜修了四个阿僧祇劫，又十万个劫，真是不能想象。所以那个决意波罗蜜是很强，所以它是因缘。如果是完全靠意志，我想我要我就是要一个自我的话，那我们现在一起来想要成佛就好了嘛，现在就成佛了吗？是不是？何必要说要累积波罗蜜？累积波罗蜜就是啊，累积这个因缘，那成阿罗汉、成佛、成辟支佛，都是要累积那个波罗蜜，就是制造那个因缘。可是这个制造因缘的条件中，它是不是注定的？如果是注定的话，我现在根本不需要做什么，它应该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可是它就是我们现在可以做，我现在可以。你讲没有自由，你也有自主的，你没有自主也是有的，因为你现在可以决定，我现在的心不要。不要想不好的，要想好的，要想走正面的，要想累积波罗蜜，不要想毁灭自己的事情，不要想那些 OK， 不要造不善法，造善法，不要让自己的自我淹没自己，这样子也可以决定，可以决定。可是这个决定的能力，它不是它也要有那个因缘，有种种因缘的条件，它本身也是受因缘和而影响的，然后他也需要有极大的条件来扶持，他才有那个力量去形成去自行。所以他很奇怪，他当一个人有这种很深刻的这个缘起的体会的时候，他带来一种很种种的好处，因为那个正见的缘故。其中一个就是他能够很坦然的接受一切生灭法，对吧？坦然接受。可是他也能够很积极的去给自己的生命，给别人的生命注入好的因缘，因为他知道现在做的就会有很大的影响，我现在这样子做就会有这个效果，就会这样对自己对别人，这样子做对自己对别人就会有这样的变化，这样的影响，那他就会很自然的就觉得哇，他要积极的去做。可是在这个积极的过程中，有些时候很无奈的，像你们在看呼吸的时候，你看很努力的，很努力的，很积极的看呼吸，可是有些时候就是，哎呀，就是怎样就是不行，那个念头就是要冒出来，因为他有他的这个因缘。有些时候就是修得好好，突然间今天不行，就是冒一些不对的业，或者是突然间这边痛得不得了，也不从来没有这种痛过，就是有这种情形。而这种情形是因为我们的因缘。他对他的因缘，所以当一个人这样了解的时候，他就很坦然的可以接受，不会去执取结果，结果好结果不好，可是他会很正面的去给自己的生命注入对的因。因为果是不能够做什么呢？果是那个因缘这样子的，你就不能做什么呢？可是我们果还没成熟的时候，我可以给他注入对的因，所以在因上下功夫的那种心态就会很强。果上不强求啊，这些东西都是在你修缘起的时候，如果修的体会深刻自然的话，它会产生这种效应的。所以缘起的修法实在是有很大的净化力量，而且对巩固正见非常重要，而且对我们来说非常有帮助，非常有帮助，而且有非常强大的实用价值。为什么呢？当缘起界观业仔细，当然我们有这个第五法、第一法等等，这些是一个程序。其实真正你在观越观越细的时候，你会对因果关系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清楚。那么什么因带什么果，什么因造什么果，越来越清楚。那么当对什么因造什么果越来越清楚的时候，你不会给自己造一个不对的因来，你就很清楚哦，这个是。这个因是不对，这个会带来这个，这个会带来这个，那自然的慢慢那个心就会就倾向于怎样去给自己的生命注入对的因。 所以那个因果关系越来越准确，越来越懂得拿捏。那么一个人如果懂得拿捏因果关系的人，越掌握得更好更好的人，他如果要讲出世间，当然就是最好的了，能够放得更开。但是如果说在世间处理世间的事情，他也自然的那个能力会一步一步的加强。很简单，处理这个世间的事情其实逃不了就是因果，对不对？因果做对的人，他的世间的东西就会对，就会好，果就会好。因果做不对的人，他怎么拼怎么拼，结果就是不好。讲到完就是一个因果，所以因果关系哪对的人，他很自然的他就会做对。他要什么果，他就给他自己注入什么因，那果就来，注入什么因，果就来。这个就非常的管用，非常的好用。整个世界的问题都是因果搞混，所以才会出现种种的问题。因果搞对的话呢，基本上问题就少了，你要什么你就要吧，反正不会要不到的，只要是符合因果的东西，你要因有就会有果，因成熟就会有果，很自然的道理。所以那个时候呢，这个这种力量呢，智慧的力量就会开始慢慢的扩展，慢慢的扩展。所以这个缘起的修法还有很多很多的，非常殊胜。越了解越细，越了解越仔细，那么那个力量就越来越强，越来越强，就很有那种实用。甚至了解下去的时候，甚至对心事心所这些设法，哦，这个是怎样，这个会影响怎样，这个会影响什么，对你帮助别人也会有很有帮助，很有帮助。你看到这个人啊，问题出在哪里啊，就很有帮助啊。对因缘，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可能什么不可能，就越来越掌握，越来越清楚。不可能了就放弃了，就放弃，可能的就尽力而为，这是很好的。然后从这个缘起的修法，它是就是属于第一个观智，它是让我们掌握这个苦谛，了解这个五蕴，五蕴就是这样子啊，真实的现象最后就是这样子，究竟真实法是这样，名色法是这样。第二个呢是寂谛啊，苦因。因为你了解因果的时候，你就了解啊，因为这个有这个果就有这个因，有这个这样的名色法，它是因为那个因啊，因产生它就有这个果啊。当你在了解的时候，还有过去因，还有现在因，不只是过去因，还有现在因。所以当在了解的时候，哦，就会明白哦，有苦因，有苦因就有果啊，两个身体就掌握了。那么这苦即灭道里面的苦本体就掌握。那么从苦寂那边再迈进去，已经有材料了，接下来再修，一直到后面无常，这个无常苦无我，越看越多，它就是让那个心慢慢的释放。因为看清楚了才会释放，看不清楚它不放的。但有些时候你们发现很难的，有时候闻着执着一样东西，或者执着什么一个习惯，一个习气，一个什么一个自我，它不改就是不改啊，不愿意改。为什么呢？为什么一个人这么难改自己呢？因为自我的抓着很强不放。所以通常要学到这个观照的时候，一直看神秘神秘，所以看到完全绝望了。绝望什么？对恒常绝望，对这个神秘因缘希望他是给你乐的，这个是绝望。以为有一个灵魂一个自我，这个绝望，看到我他是无常苦我的，就找来找去就是没有不可依靠，然后啊，那个心很自然的绝望就放。他就会导向另外一个方向去了，不生不灭。所以是这样子的。那么在这个修法，这个观禅的修法里面呢，有些人在修的时候，他可能其他的书本上有讲，我讲几个要点。有些人在修的时候呢，可能就不知不觉，就算是看得很细，无常苦我潜伏在心里面，有时候还有那种感觉，是我在提证这个高法啊。如果他一有这种心啊，那个慢还在那边牵着他。 所以要破除这个呢，其实很殊胜的。我们佛陀的教法里面有一个叫做阿鲁巴萨塔嘎的修法，就是非色的观照法，就是观照这个心，就是一个在你在观照的时候，不是升起那个观照心，那观照心是智慧心，对不对？是观禅的智慧心。那你看那个观禅的智慧心，它也是无常苦我的，也是无常苦我的。那么这个知道这个观禅的智慧心无常苦我的心，它本身也是无常苦我的。所以这样子连续这样子观的时候，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自我，不然的话就会掉进现在一些歪道的错觉。这歪道错觉是他以为一个，他想我看到啊是无常啊，无常啊，可是他觉得有一个恒常的我在看这个无常，他以为有一个恒常的我在看这个无常，所以还是觉得有一个更高的我在那边，所以这个我见还藏在那边。要破这个，就是这个非色观法，这样子观，一直这样子观，一看，连续这样子看下去的话，就是所有的知道者，所有的观照者，因为观照者你都可以拿来看，很简单的，他不是自己看自己，他是过去的观照者，你现在再看回刚才，然后又再看回刚才，又再看回刚才，所以所有的观照者他也是无常苦我的。那么那个很深的那种灵魂思想、自我思想就破掉了。可是不是断除哦，不是断除，断除还是要圣道。那一个体证圣道的时候，除虚陀恒道才可以把那个邪见断除，阿罗汉道才可以把我们断除。断除是另一回事。当然，有些人对修行人有一种不错的想法，是不是？他想，你不是已经知道了无我了，为什么你现在又出现私心，或者是什么啊？就开始批评，那就造业。很简单的，就是你看过李连杰打功夫吗？你看过了，为什么你现在不会打？很简单的，一样的道理。甚至不要讲李连杰，你自己曾经打过，如果你现在已经没有练了啊，就不会了，是不是一样的道理？还是不会，就是过后不会。可是断圣道就不一样，圣道是斩了，一斩了就再也不会了，这个东西断了就是再也不会浮现啊，这个烦恼断了就再也不浮现，那个是圣道的力量。所以为什么只要还没有体证圣道的话，就是还没有，就算是还是没有，还有些时候夜来的时候、迷惑的时候、什么的时候，还是会还是有那种危险。所以不可以说啊，说我修到啊、哦，我已经知道了很多人家没有不知道的东西，我就放逸啊，这样子的时候就完了，还是有可能放逸的，还是有可能放逸的，要很小心。这样，所以佛陀在给的指示是一直修到是要成阿罗汉才停，没有到无学就不停，是这样子。好，今天就是很简单给大家讲解一些这个实际修行的时候那几个要特别留意的要点。重要是这个要点，因为到后来你看无常苦我、无常苦、无常苦我，这样最重要是要这个，然后你才能够破除那个烦恼。所以修的时候你要明白，有智慧的修行者，他修的每一个修法的时候，他会知道这个是用途何在，这个做什么，这个做什么，这个做什么，不只是纯粹迷在那个细节里头啊，这个哇，我懂这个了，哎，我懂这个了，搞不好我慢又升起，就开始批判人家，这个人不对，这个人不对，这个，或者是什么什么什么，是不是？所以真正懂的人，他是这个是要来进化的，这一切观察这一切是要来达到进化的效果的，所以很自然的就是这观这观这观啊，进化这样子。所以每一个都有作用，每一道指示它都有它的作用，一个导向另一个，一个导向一个，每一个指示都有作用。不要因为抓枝节而摄大体， 这几个重点而已，刚才我讲告诉你们这几个重点抓到了，基本上其他的书本上你一看，你照指示做就可以了，基本上跑不了几远，可是要点要掌握，要点要掌握，要不然的话几个要点不掌握，比如说看过去式，如果是你不懂得好好准准照那个管道走，下一回他又冒出另外一个时候，你又开始怀疑自己的是不是，到底是第三次是第几次，到底是不是，就怀疑了啊，那个时候就很不好，所以这个东西有点重要，有点重要。那么很多人在看过去式的时候，如果他不是他没有看这个因果关系，这个生灭的话，有些人也有的，有些有定力，他也冒出来，哦，出现哪一个，就会他会产生一种很多种种的问题。有些人就觉得，他一想起来自己的过去式，他就觉得已经是永恒不变的自我，你看有灵魂吗？没有灵魂谁在投生，这种灵魂学。还有另外一个据说是柏拉图，据说是柏拉图，一个希腊的哲学家，他讲人只有8世还是9世啊，为什么呢？他只回忆了那么多事，如果有更多事的话，我们就有更多事，之前有我应该有更多事的嘛。他的记忆里面只是不储存8世，好像我们站着讲8世，他只记得8世，如果他只记得8世，他想想人就只有，因为他觉得这一世就是没有了，如果有的话我应该可以，如果一直继续投生，如果过去有很多是无量次的话，我应该记得无量次。问题是他的记忆只有那么多啊，可是他竟然做出一个很怪的理论，人的轮回就不懂，不只有8世还是10世，只有这样，不会有多过这个轮回，有限定数量的轮回，过后就是有永远消失的，没有了啊，这种想法这种理论竟然也会打出来的，因为他的那种天生回忆的能力有限。可是呢，当我们在修这个佛教的这个修法的时候呢，我们不只是看到这个轮回，也看到这个轮回的过程中没有一个永恒不灭的自我，可是他又有那个因果关系在里头，那么缘起的智慧就圆满了啊，就不是圆满了，要圆满可能还不足，还要成佛了，但是呢他就是算是具备了缘起的智慧。哦，原来是这样，哦，他就没有矛盾，这个就没有矛盾，所以他产生了那种如果说单单靠这个缘起的智慧，都会大大的提升我们的生命，更不要说如果一个人他体证圣道，把烦恼断除，那力量就是更加的殊胜。所以当你这样明白的时候呢，就会明白啊，这些修这个修法要带给我们什么，这修法带给我什么。要不然的话，有些人即使在修缘起的时候，他不是在修缘起，他在修宿命啊。有些人讲啊，你看啊，我在修过去式啊，有人呢就哇，我过去是什么，你看我过去是 Brahma 嘞，我很骄傲，我过去是 Brahma 你知道吗？啊，有人真的这样子跟别人讲了，结果呢，那个驾车载他的人，啊，你是 Brahma， 等一下载他去丢他在那边，不要载他回来，你自己飞回来嘛，Brahma。因为那个施主很不满意嘛，觉得受不了，真的把他抛下去了，放了他就不载他回来，因为受不了那种嚣张啊。为什么一个人看过去式的人会嚣张？因为他是一个自我在看过去式。啊，也有一些呢，他讲哇，就看过去式的时候，突然间，哎呀，这个班爹是我以前我前世的丈夫，惨了，啊，就找天天拿东西煮东西供养，天天去供养，忙得不得了，哎，真的有的哈，我讲的是真的有的，啊，这些都不是在修缘起，他在修宿命，你真正去修缘起，他就是生灭，生灭，生灭，生灭，就是这个生灭，生灭，就是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主体在滚动。这点要知道，所以要知道自己的缘起智慧有多少的深度，最主要是问自己它给你带来多少的进化，而不是我又懂了一个东西，我又懂了一个别人不懂的东西。然后有些人是喜欢我懂得越多越好啊，我懂了，其实要点懂的时候什么都懂，你掌握这个要点，你真正看到这因缘的时候，很多时候有些时候你也没有真正去学，也没有真正去背，可是东西一拿到面前你就明白，哦，它是这个的，一拿到面前就明白，这个才是真正的缘起带给我们的缘起的智慧，那个才实用才好用， 不然的话你只是懂了多背了一些细节，多懂了一些细节，但是并没有真正了解，并没有真正达到这个缘起的智慧。所以这点有点重要，理论是理论，可是有时候遇到考验的时候他就考你真正的体会。所以要问自己，我自我这个我修对了，问自己啊，这个带给我的那种提升有多大啊，真正有很好的提升，它真的是就是有好好的了解它会带来那个提升的，那个智慧会很强，帮助自己的智慧，帮助别人的智慧都会大大的提升。当然单单这个缘起方面呢，如果只是这样子走过一条路也是有，也是算是明白。可是上次有跟夏多讨论过什么，其实我觉得这个缘起可以涵盖很广的层面。夏多讲，你就知道他还小儿科，佛陀时代过去有一个比丘，他可以修缘起的时候以31界，他的心涵盖31界，就是六道里面全部的这样子来关照，整体这样子关照都有的。那么如果是佛陀观的话，那个心可以涵盖很广很广很广。所以单单这个缘起这个广度又是无止境。所以不是说，所以为什么当阿难尊者那时已经是出国圣者，他跟佛陀讲，佛陀啊，照我看这个缘起好像佛陀讲很深奥，可是我都觉得都很容易明白啊。佛陀不要这么说，不要这么说，就是因为不了解缘起是众生生生世世在苦海里面打滚，可是也因为了解缘起，圣弟子们呢能够得到解脱。所以这个缘起呢是很珍贵很重要的，因为它是自然界的法则，因为你看到它的时候，了了分明看到它的时候，它就带给你那个内在的一种光明，就知道怎么做。那么在中国人的学问里面也有一个有点类似想要吸收缘起的这个智慧的，就是易经讲解这样子做，这样子做，这样子这个变化，这个变化都是讲因缘的变化，可是一个死结没有打破的，就是那个我，所以变成而且因果也没有真正掌握，所以才会有取巧，没有说在因上下功夫，现在只是怎样调整那个因缘来让自己达到那个结果。可是在调整的时候呢，比如说搬这个东西弄移过来，这个弄过去，或者是这样子，可是它的主流思想不是完全没有，易经里面也有一点点因果思想的，可是它的主流的因素都是叫你这样子做，这样子做，这样子达到那个结果，可是很多时候呢真正的因没有提出来，善恶的那个东西，善业没有很完整的提出来，最多只是讲好像提到易经还是易西词里面讲什么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之类的那种讲法，就是要行善这里的，但是呢因果的不够明，所以他并没有所谓的说所以研究易经的人他们要杀生还是杀生呢，杀来达到目的也有的，可是在佛教因果观念来说呢，你不会，你杀生来达到目的，拿杀生来拜拜一下你就达到东西，不会，反正你造的是心的恶业，就算是眼睛好像做到什么东西，最终那个因是增加了一个苦因。所以这个缘起真的是很深奥很奥妙，而且非常的重要，而如果我们真的懂得缘起的话，那它真的是会帮到我们的智慧大大的提升。那么当然呢彻彻底底的了解这一切所有的因缘，所有的一切呢，那么是一切自治的佛陀的一致一切自治三百年大家呢才彻彻底底完完整整的掌握的，因为它牵涉到业等等。所以我们如何呢我们如果明白对我们来是有很大的好处的。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几个修行道上的一些重点，希望大家在重点上呢好好的掌握到，你们修的时候记得重要的几个环节好好的掌握，当然如果能够我们把细节也好好的掌握也是好的。 不过很多细节的东西呢，书本上写的都蛮清楚的，那个一看应该是蛮容易了了分明的哦。所以希望，因为现在在这个阶段，在我们的这个修行群里面呢，人群里面呢，已经有好多位啊，都在看这个过去式，因为有些过这个过程，所以这个是很好的，所以我特别的把这个拿出来提出来，而且也是给未来修到这个阶段的人呢，一个警惕，把那些几个环节记起来，那么也许到有一天呢，你如果是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会想起，那么可能会克服。比如说其中一个困难蛮普遍，有些时候他们讲看看一下，他突然间弹回来，是因为你没有放掉自我去看，然后有些时候没有放掉自我去看的时候，还是抓住这一世的那个身心，然后这样子闭着去看，他就很辛苦。放掉那个自我，就轻飘飘很柔和的，没有这样子飘过去的话，他其实很快很容易柔和的，等一下就可以一丝一丝这样子过了。所以希望大家多了解这一点。通常呢，如果是一个人修到有这个缘起的这个智慧的话，他的心会很有体谅心的，会很有体谅心哦，知道。所以不管一个人呢多么的糟糕啊，或者是多么的做了多少错事啊，还是什么，那个心啊会明白，他其实也是因缘，是很无奈的因缘。可是无奈是无奈。可是你还是会做有智慧的，因为他不是还是会做有智慧的帮助的那个决定或者是能力。比如说如果是一个有智慧的一个领导人吧，一个例子，当他看到如果说一个管国家也好什么，有人犯错的时候啊，犯罪的时候啊，他不会说啊你这个他是无奈的，就不用采取行动，然后全部人都无奈，然后就全部人都造这个整个国家就是混乱，所以他会明白哇，其实他有他的无奈，可以宽容宽恕，这个不管人家犯多少错，可以宽恕可以宽容，可是他还是会有当下的那个因缘的智慧，我要做到什么，怎么样让整体得到最好的效果。你不能够一个人去杀奸放作奸犯科的杀人放火的，然后不要被关进监牢里面去，不可以。是他有他的无奈，他犯错了他的无奈，他有他的背景，他有他过去的痛苦，过去记忆里面的那些创伤等等，但是因果关系还要搞明啊，不管怎么有怎么样的情形都好，因果关系还要搞明啊，因为整个世界就是因为因果关系混乱才会有问题的，管理啊领导啊团体啊国家都是一样的，所以因果关系要搞明啊，慈悲是慈悲，体谅是体谅，可是因果关系搞明的时候，就是很简单的，生命不管你做什么，就是基本上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因果关系明显化啊，当因果关系一明显化的时候，这个世界上的问题就没有了，大部分的问题就解决了，人们自然会知道应该怎么做。可是如果因果关系不明显，做错的人得到好的结果，以没有因的人，他得到那个他要你要给他他受不起的果报，他就会很多问题就会出现。所以那比如说到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共产主义垮台，他基本上就是违背了一个因缘而已，很简单的。如果当初那些共产国家的那些领导人都能够明白因果关系，这就很简单。懒惰的人跟勤劳的人不可能同样的酬劳，有才干的人跟没才干的人不可能同样的对待，不可能。平等心是平等心，因缘不平等，慈悲是慈悲，因缘不平等，因果关系要明显的话，东西才会对。所以很简单的，可是如果你没有把因果关系明显的话，还是逃不了因果，还是丝毫不差啊。只是说如果在处事在运作的时候，因果关系一明显的话，人们就会知道了啊，这样子做就不对了，这样子做就对了，然后让人家把因果关系搞清楚，那么他们每个人就会在对的因上下功夫。那么如果在一个国家来说，全部人都在对的因上下功夫，整个国家就会兴盛。 如果一个团体一个族群在对着音上下功夫，那么这个团体就会形成，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是运用的智慧。但是呢，在心里面呢，因为对因缘的了解，永远你的心都可以接受生命里面所出现的一切表面合理不合理的现象，都可以。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非常珍贵的这个缘起的智慧一升起，它其实就破除了种种思想上的死结啊、矛盾啊等等，就可以破除。即使是思考缘起都有很大的力量，更不要说体证缘起，思考缘起都有很大的力量的。所以呢，所以当我们呢做这个的时候呢，要很珍惜，要很这个机会，我们好好的修我们的定，大家一起来用功，把这个定修行成就，然后呢然后一步一步的完成这个观禅，培育这个观禅的智慧，这个是很重要的。它会给生命带来很多的，把很多的心理的那种苦恼啊、结啊、不明白啊、茫然啊扫除，然后会建立巩固的正见，然后呢从最宗教对这个佛陀的教法，也会从信仰走向知道，然后再进一步的达到最终净化内心的效果。所以而且也达到找到更高的快乐，因为心慢慢的放下自在，也会自然的有更多的快乐，然后更进一步的可以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可以把这个观禅呢好好的修成，一直到成就圣道圣果。所以呢，在这里我祝福大家都能够好好的珍惜所有的每一刹那的那个修行的机会，那么善于让心一直都安住在善法之中，愿大家都能够呢这个在戒定慧上呢提升，能够完成这个止观的修行，最终呢成就所有的善心愿，然后最终都能够提证圣道圣果和涅槃。我们简单的回向：一当咪波尼阿萨瓦卡亚瓦摩都，一当咪波尼阿弥巴那萨克杰尤都。Mama punya bhagang sabba satana bhajima te sabbe ni samang punya bhagang labandu sadhu sadhu sadhu